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两个今天又上来惹人嫌了。哎，最近做这个新奇的节目，
今天准备拿什么开的？
不要讲得这么难听嘛，我们是在讲圣经，我们不是在对付人，对吧？因为主耶稣在带着门徒走着走着，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追来，哎，控告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
对，
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那主耶稣就说了，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奉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哎呦，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一连在这里逗留了3个星期。
这样讲就是古人的遗传，新古人的遗传，对不对？
对呀，对呀，因为你说现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好多遗传，实在是有啊。那往往弟兄姐妹他一受洗或者他一得救，他所遇见的问题还不是真理的问题，还不是起来跟随主的问题，而是这些遗传问题。
哎，这个问题在这，因为像蒙哥你知道我信主时间也不长。
嗯，你还在
遗传里面。问题我们来说，就是进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到底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或者说用到底是属于诫命呢还是属于律法。
两者都不是的话呢，那你说那我怎么过呢？
对啊，那这至于刚刚受洗的
标准在哪里，
弟兄姐妹啊，或者说跟教会时间不长的，他对这方面就很难辨别。
然后人家看你还嫩呢，就是有的时候来势汹汹啊，他逼着你打，你也不知道怎么打。
哎，这问题就在这呀，就是说，当然刚才蒙哥做的节目也知道，我们到圣经去找根据，是吧？但是有时候圣经那么厚，圣经本身又不是十分熟的话，你也不知道到哪去找根据。
嗯，所以你刚信主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有人替你讲讲。因此这我们两个就在这里，这个老脸皮厚，对不对？替年轻的弟兄姐妹挡一挡，替他们出点主意，替他们分辨分辨啊。那当然这些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引申出来的东西啊，可能每个教会啊或者每一位弟兄姐妹他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呢，你可以做你的广播节目，我做我的广播节目，好吧？
我们现在稍微有点优势，因为我们有舆论工具，你知道吧？
就是就跟希特勒一样，霸道的很。
所以这个叫小贝要出了点状况或者是出了点事情就可以做这么长时间，你看。
对，不过还是没破案，所以帮助不大啊。希望我们做这种古人遗传的节目呢帮助比较大一点。那白姐你觉得我们今天谈什么？我看啊，这个眼看就要到年底了。
嗯、
啊、
对。
时间过得很快啊。
对啊，10月份一过马上就感恩节，感恩节过圣诞节，圣诞节过新年，连在一起。
对，旧年啊新年啊节日的时候特别容易碰到一些遗传。那这个东西尤其是对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讲，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想一个很重要一个方面，蒙哥你看呢，
是哪一方面呢？就是过年了要拜祖宗，是不是？
对对。
回去了呢要去扫扫墓。
对
啊，所以这一类的东西。
哎，这个即使在国内的话，虽然破四旧破了好多年了，破了那么长时间，但是据我观察啊，好像现在我不知道文革的时候有没有人这么做，那时候印象不深，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是越演越烈，祭祖啦、上坟烧香啊，甚至一直到、有句话叫什么叫谢年之类的。
谢年，谢年是什么？这对我来说新鲜词儿。谢年是什么？
谢年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不是流行，但我们当地像我们浙江那边还是比较多，就每年到年三十的时候要摆一点供物啊、烧点香啊之类的，让年走了叫谢年。
哦，让您走了是吧？
哎，跟您再见。我不知道这个谢应该怎么理解。
我相信他大概就是那个怪兽没把你吃掉，
有点类似的意思，请求来年保佑我一切都平安。
嗯，所以你们摆条猪腿放在门口，放串鞭炮，第二天起来一看，哎，变成金华火腿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用的比较多的好像是猪头。
猪头啊，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那用猪头。我估计在美国这边，或者说跟他们其他的一些民族来讲，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对不对？
不是恶心的，你在美国住久了才会有这个感觉，我们小时候没这个感觉的。一头猪它的头砍下来，眼睛鼻子嘴巴都还在那儿，对吧？身子没有，就往门口一摆，这多吓人呐。
哎，他嘴巴里还插一个猪尾巴。
这美国长大的小孩吓坏了。
对啊，
我们小时候没这个感受的，不觉得他残忍，不觉得他血腥，
在这待惯了也就觉得无所谓。
那对于这些传统呢，其实啊，基督徒你说他多难处理，一点都不难处理，只是呢，你一定需要时间，这是很重要的。其实类似这样的题目，我们很早很早以前在节目里做过啊，不过连我们自己都记不清楚，就再讲一次。你第一个重要的朋友呢是时间。啊，除了你的主耶稣，除了你对圣经基本的知识而外，你需要时间，因为所说会冲突啊。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情况了啊，别人谢年你不谢，别人跪拜他祖宗的坟墓你不跪拜，别人祭他的祖宗牌位你不祭，祭完了大家吃饭你不吃，就是这个问题嘛。因为这个冲突其实就是那几天，对不对？平常大家也不太谈这个事情，到了大家都做的时候，你要是摆个姿态不做，你给自己找麻烦；你要是跟着大家水火装甲，呵呵，那么你自己又不平安。
对，就是心里不安，
啊，而且总是有人知道你是信主的，你这么一做呢，别人就来议论你了，对不对？其他的东西我不知道。哎，你们信耶稣的人不是不跪不拜吗？哎，你看看，你问了干什么？
他们这个怎么就知道呢？
对呀，你也不能让他不问呐，因为这事也许出于神呐，所以你说他问题有多严重，就严重到这个地步。那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会引起更严重的问题，可能是婆媳关系啊、亲子关系啊，都出了问题了。啊，所以为什么说时间是最重要啊？那些事情是不是一定会来？你是不是一定要遇见？你现在已经晓得了。啊，能不能够处理得好，能不能够从里面用我们基督徒的行话说得胜出来，那是在乎从现在到那一个时间中间这一段日子你到底做什么，你到底做哪些预备工作。
这么多要多解释一下，一下理解不进去。
比如说现在有个小媳妇儿她要过门了，她要嫁到对方去啊。那么你看离过年还有一阵子啦，当然你现在娶媳妇呢，他不见得要你跪祖宗牌位啊，从前是要的啊。那
从前过门以前没得见面的，哪里要跪？
那是啊，他过门以后啊。
过门以后，对，
有很多很多规矩的。那你现在要嫁到这个婆家去，你可能还没想这个事情。假如你通通都不想，到时候春节到了，大家一祭一拜，你不参加，那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哎，这倒也是。
所以这事儿啊，你自己一定要先想好。你如果先想好，你就有办法对付他。怎么个对付他呢？第一，你呀，一定要把你是一个信主的人让别人知道。你这事儿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往往是因为你自己啊，就喜欢把你信主这件事情藏起来。
对，这个时候啊，蒙哥我插一句，就是说人们往往容易问起的一个问题，或者有些包括有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也未必很清楚，就是说为什么作为基督徒不能记住，先不想怎么处理的问题，蒙哥教大家怎么方法，就你能不能讲讲为什么不能参与这个事情？
因为什么是祭祖？这个祭祖是中国人自己骗自己的话。
我觉得有时候比如说就是纪念一下我们的祖先啊，也没什么不对，对不对？
你如果是纪念一下祖先，那就想想你爸爸，想想你爷爷，不是就很好了吗？
对呀。
你要是去祭拜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所谓祭拜，你是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对象，把它放在神的地位这样来祭拜它。那你总要问，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这先人已经是，或者不管是当作神还是当作鬼，把它当作一个东西在那拜了，对不对？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了。
跟我们平常心里想念一下，比如说我的岳父母已经去世了，我们经常想起他们，或者跟我太太经常谈起他们，这个不一样。
那当然是好事了。
对呀、啊，
你把它当成一个灵，这个灵是可以给你保佑的，这个灵需要你来照顾他死后的生活，烧点纸钱的，或者放个猪头、放个火腿给他吃吃，啊，这个东西叫做祭祀，这个不叫做纪念，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一个信主的人、你是从魔鬼的势力底下被买赎出来的。
对
啊，你从魔鬼的势力手下被买赎出来，你就不去祭拜任何与魔鬼有关或者还在魔鬼手下的阴魂，你尤其不去祭祀他。你为什么要去祭祀他？所谓祭祀，一定是位分小的给位分大的祭祀嘛。对不对？啊，那我们是属于主的人，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整个阴间的权势里面赎出来了。我们跟鬼的筵席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去祭祀这种灵界的东西？更何况我想每个人都晓得啊，除非你要骗自己，你的祖先，你不是说他没灵魂吗？你怎么样要祭祀他？你这个祭祀他到底是祭空的，是祭真的，对不对？那他
一般人感觉就是好像是想纪念一下，但是纪念一下呢，跟这个祭拜、
纪念一下跟祭拜是绝对两回事情的。没有人
说这样，举个例子吧，我祖上积德，我500年前我有个祖上在什么朝代，明朝或者是宋朝做大官的，
是
啊。那么这个时候后代就是根据族谱下的后代聚在一起谈一谈那个祖上的文章啊，他的功德啊，你像这样
是啊。
算行不行？不算祭拜吧？
你当然是可以谈谈了，那有什么关系？
嗯，
是不是？但谈的时候，当然客观一点谈好了。在从前那个腐败的封建社会，做高官的那不是贪官污吏很难的、
啊。那你要相信也有包公啊之类的青天嘛，对不对？
这个姓包的不多，你也不姓包，我也不姓包啊。500年前是一家嘛，以前的中国人总是我们今天人的祖宗嘛，要不然我们哪来的呢？你读历史不叫做祭祖啊？
哎，反正我的意思无非就想把这个细微之处啊，帮助大家辨别清楚一点。
对，他这里边是有界限的，因为这个辨别是很好的，他让你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比如说，你可以去上坟，你死去的亲人啊，你的长辈啊，你去上坟。所谓上坟，清扫清扫。放个花，拔拔草，对不对？你可以坐那思念思念他，给孩子们讲讲他的事情，这个很好。可是你一说的要什么烧纸钱呐、弄个猪头肉啊、猪尾巴啊，
带瓶酒啊什么的，我们小时候经常做。
你把它当成一个偶像的对象，一个鬼灵的对象，去这样拜他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不做的。
那所以就是说这个界限一定要明确，对不对？
对，这个界限要明确。
因为像我、我从小就跟我奶奶长，我奶奶帮我带大的，我是跟她在一起生活的。
对。
那么现在回国肯定要到她坟上去走一走，对不
对？
对
啦，你带着你的娃娃去，带着你奶奶的照片跟他们讲，这是你的老奶奶，对不 对,
对,、啊对
哎、这是你的祖奶奶，跟他们讲讲故事，让他有点联想，让他能够稍微知道。哎，这当然是好事。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啊，啊，我们不能惹主的愤恨啊，我们不能又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实际上呢，因为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圣经的话就说啊，哎，偶像算不得什么。
对，
我为我的食物谢恩而吃，为什么要被别人论断呢？你桌上摆了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吃啊，不是问题。只是要是你知道是祭拜过的，我知道是祭拜过的，或者你特别告诉我说，哎，我们这是拜过的，那我就为了你的缘故我不吃，我就吃汉堡去了。
对，
免得你看不懂我所信的耶稣是谁。因为你的救恩的缘故，我不要让你跌倒，所以我在这些事情上啊，吃东西的事情上我绝对不参与，在祭拜的事情上我更是离得远远的。但是我这么一做，哎，肯定有一些人要来找茬，肯定有些人要责怪我， 要来骂我。那你怎么避过这些事情，甚至怎么在这些事情上反而把它变成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那完全在乎从现在到那个时候这几个月你到底做什么。
这就是时间上要通过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哎，所谓时间来解决问题呢，绝对不是什么都不解决，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谈，到时候呢你说
活过去，对不对？
我是基督徒啊，我不拜哦，我也不吃，没人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你说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做什么？将各样的知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除了圣经的知识、历史的知识，还有呢就是与这些事情有关的知识，你要把它存在心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让你的光照在人前，你要让大家都晓得你是一个基督徒，并且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你的行事为人背后都有基督徒的原因啊，这个是你需要做的事情。你把这两件事情做好了，嘿嘿，我告诉你，你想去，你想参与啊，人家都挡着你。
哎，这倒也是。我让我想起这么一件事，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学同学有一个他是回族，
哎，
一个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吃饭啊什么的，
对，
哎，我们吃猪肉，他也吃猪肉，
嗯，
没事。当时也有好事的，有时候突然想起，哎，你是回民，怎么吃呢？
嗯，
哎，搞得他都不好意思了，在那不知道该吃还是不该吃了。
欺负他吗？对基督徒来讲，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的，只是我要不要吃。
对，我举的例子就是说，可能这种场景有点像，你基督徒，你如果对，那别人会提醒你，如果老是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话，是吧？
当他这样不吃的时候，你说大家对伊斯兰有没有好感呢？有没有增进对伊斯兰的了解呢？没有。
哎，这就不说了，因为当他们已经无所谓这些东西了。
对啊，可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你如果是到了这个场合，别人在提醒你或者别人在质问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你不帮助福音，你被被迫采取手势，然后又不知道要说什么，这就很麻烦。那是因为你第一，平常没有把各样相关的知识，尤其从圣经来主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第二，你没有好好做你的见证啊。我们不如举一些例子来说好了啊。
啊，免得太枯燥了。
对，一个媳妇要过门了啊，我想现在这个媒妁之言直接嫁进去的不多了啊。那你在见未来的公婆的时候，哪怕是第一次见面，既然大家这么认真，已经到了见面的地步，你千万不要忘记了讲几件事情啊。
嗯，哪几件？
哎，趁着第一次见面，你看这个未来的公婆也都笑眯眯的，对你都很好，显然大家都很满意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他。你说这个啊，我是个信耶稣的人呢，我吃饭要是祷告的话，你们介意不介意？说哎，不介意的，我们等你就是，这什么关系呢？哎，不过我们基督徒呢，有好多事情大家都不太懂是怎么回事啊。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要拜祖宗，那我们是不拜的，人家撤下来的东西我们是不吃的。
嗯，
而且我自己生了孩子，我也不喜欢我的孩子去拜啊，参与这种的祭拜的事情，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呢？对不对？你从开头你就要讲了。
对，
那对方的家长如果对这件事情是比较无所谓的，比较开明的，或者他们也不做的，那就很好办。对方的家长如果这么一听，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死了你也不给我上坟，也不给我磕头吗？那你就需要开始解释了。
嗯，
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你为什么不要你的孩子跟着我们拜我们家的祖宗呢？你难道是这么大逆不孝的一个人吗？他们如果不生气，他们如果愿意听啊，哎，这是最好的机会跟他们解释。解释完了，他哪怕不同意你啊，他以后不会逼着你来做这件事。而且你出了名了啊，一碰到这类的事情呢，啊，你的公婆老早就替你解释好了。哎，
他就跟把你挡架了，对不对？
把你挡架了，对。
对对。
或者把你送回娘家去算。你平常藏着不说，过门了媳妇你从来没提过这类问题，到时候你的公婆不高兴，你怪谁啊？
对，
对不对？那同样的，假如你现在在美国你信主了，你不单跟爸爸妈妈说你信主了，你还要告诉他们信主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信主啊，我们不反对啊，可以啊。他不反对啊， 那你当然谢谢他啦。不过你在第二次回信给他的时候，顺便告诉他了，我们信主之后呢，我就不会参与这种祭祀的事情，祭拜的东西，我不会做了。
哎，怎么觉得你们
能够原谅，
就翘尾巴了？
哎，不管他怎么说了，其实嘛，哎，我们也就是心意心意，你不参与也就算了。很多父母其实是很开明的，但你要早讲，所以我说时间最重要。早讲，早替他们着想，能够很客气的、很清楚的表明你的态度，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因此，时候到了，机会到了的时候，没有人会勉强你，大家会尊重你。那当你这样表态的时候呢，又是一个很好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比如说献年，年是什么？为什么要献年？为什么要放鞭炮？为什么要贴红？哎，这个咱们在世外桃源老早的节目就已经做过了。
哎，但真这么做的人好像确实搞不清楚，哎，为什么要献年？他们不
是
很清
楚。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只要开这个话匣子，爸妈一定会问你的，你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你就从头到尾跟他们好好讲一遍。哎，你回到我们世外桃源的节目，听众朋友要是有兴趣的话呢，白建替我找出来了，这个是07年2月12号的节目。里面讲到中国人贴春联呐、这个年呐、跟圣经的这个记载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可以跟父母亲，可以跟你的亲人去传传福音啊，告诉他们怎么回事。
这个就相当于顺便把自己广告也做一做，听了我们这个节目还是再回头听更多的节目。
是啊，都在网上呢、对不对？我们这个也写好了福音单张啊，你要用要寄就请便了。我们一切东西是没有版权的，也不收任何费用的。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有关于拜祖宗，他们就跟你讲了，哎，祭祖是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应该祭啊？那你也可以跟他讲啊，等他讲，你要听他讲，听他等他讲完了，你也说那爸爸妈妈，我给您解释一下啊，咱们中国人从前呢，通通都是祭的啊，只是我们祭的时候呢，一定要讲究身份。中国人一向是祭拜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对象，那个叫做上帝，只是因为我们
前所未闻，对他们来说。
他们其实不是前所未闻，尤其稍微年纪大一点，你祖父辈那个都还知道的，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写在尚书，写在诗经里面清清楚楚。老一辈的人真的都晓得的。中国人有一个正宗的敬拜的对象就是上帝，我们最敬畏的就是他，不替他造偶像，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要去祭拜，这祭拜还有一定的规矩，这个规矩和圣经写的还真是像。那不是因为上帝给我们什么启示，在圣经以外的启示，而是因为我们也是挪亚的后裔嘛，所以有些东西流传在我们的记录里边。但是因为我们太害怕他了，孔老夫子他们又有一套说法，哎，你祭拜的对象一定要和你的身份相称。所以古时候的中国只有做皇帝的、做王的才能够祭上帝，老百姓呢就只能够祭祖宗。我们信主的人不是不祭啊，只是我们祭那个最高的对象，而且那个最高的值得我们敬拜的上帝，我们祖宗所敬拜的上帝，已经借着圣经把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敬拜，什么是真正的祭祀，这个道理已经讲给我们听了啊，就是耶稣基督为我死，在神面前成为我的祭物，我每天祷告，我每天与他同行，都是在敬拜上帝，这个比祭祖宗好多了。所以你不能说我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就是在祭拜上帝。
那当然了，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凡事奉主的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以耶稣基督为我的祭物。我不是说我行为好啦，或者我功德高啦，不是。无论我在什么境况里面，我来到神面前，我一定是奉主的名来。为什么啊？这是神赐给我们作为祭物的，让我们可以活在他面前。
哦，我们以耶稣基督名祷告，就是以耶稣基督为祭物的意思。
那当然了，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赎罪的根源，他成了一个永活的祭物，在神前说出美言。对不对？
那我们有时候这样祷告的时候，好多人都不晓得是这个意思。
所以圣经为什么说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神悦纳了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死了这个祭物。神已经接受了这个祭物，他又叫这个祭物复活，成为我们 的大祭司在神面前长远为我们祈求。
对，所以从另外一个意义可以这么说，是不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作为祭物，只能祭上帝或者祭这个天父，不能用耶稣基督来祭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理解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
我从来没听说过人这样。
当然了，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祷告，不会说来这样当这个祭物来祭鬼，这不可能的事情。
对，同时呢，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了这个祭物，也就把其他一切的祭都给废掉了，甚至包括圣经的祭，甚至包括中国人从前祭上帝的祭，我们不再这样祭了。为什么？哎呦，你真的要讲到比较深的道理的话，因为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献上，连我们的良心都平安了，我就不再觉得有任何的必要还要带一个什么东西来，更何况了，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够帮助我，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对不对？那你想，你们每年为什么一定要祭祖，一再重复的做，那岂不是正告诉你说这个祭物没有什么果效吗？
哎，最多管一年。
对啊，
是这样，所以年年要谢年，而且到了一半的时候，可能还有点什么问题啊，得再去谢一谢，再去拜一拜。
这个叫做软弱的良心，这个叫做那个是没有功效的祭物，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在骗自己，干嘛要这样做呢？所以你看，这是一些很好的话题，因为很切身很尖锐，所以你的亲人一定会和你谈，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的入手点啊。你如果要多知道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回到2007年我们大概1月到3月的节目，里面都是在讲这些东西，有很多中国历史的史料。那我们还有一个网站，在美国在国外的话是100yang100sheep.org，在中国的话是100yang100sheep.cn， 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有一些文字的资料，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啊，当成福音单张送给你的亲人啊，带动这个讨论的题目。哪怕你说不过他们，或者他们就是不听，或者他们没有兴趣，他们也已经知道了哦，这个小子现在麻烦，就算没办法得出一个很好的结论，至少他晓得这些以后在祭祖啊。啊，拜拜啊，上坟啊，这些事情上呢，你可能跟他们意见不同了。
对，离你远一点。
对对，那这就是我所说的时间。你用这个时间来，其实不真的是为了为自己铺路，而是借机会让他们明白福音。你如果什么都不说，从来也不谈，自己对这方面呢也不花点功夫去研究研究、学习学习，那到时候起了冲突，你说你不是自找的麻烦吗？
哎，不过倒是这倒是个传福音的好机会，因为好多中国人都跟他谈这个问题啊，他们会从这个话题出发，他们会非常感兴趣，对不对？
对嘛，你问他孔老夫子信不信上帝啊？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皇帝为什么不姓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啊、
中国人以前怎么拜上帝啊？和圣经有关系吗？
对
不对？听众朋友如果需要这些资料啊，可以到我们2007年年初的那几个月的节目去找啊，或者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网站上去下载已经写好的文字资料。
嗯，这都是蒙哥的心血啊。
他不是心血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碰见一样的问题嘛。那为了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答案，那往往就开始去发掘啊，去找啊，那越找越多呢，最后再把它整理出来，这样大家都可以用嘛，就是这样子。那这是有关于祭祖啊、拜拜啊、过年啊各方面的遗传啊。那除了不跟从他们的遗传之外呢，我们自己也需要行事有智慧。什么叫行事有智慧呢？我还是拿一个例子来举，比如说您的老奶奶过世了。
嗯，对，
那你少不了呢要带着您的孩子回去到他的坟上去看看。
嗯，
那你想你回去路也不认识了，所以你的家人呢肯定要带着去，
对
吧？对，
现在据说那边修了条公路过去，所以一改就不知道改成什么样子了。
那他们要带你去呢，也许他们顺便呢就去那边做做他们要做的事情。
哦，那肯定的。
哦吼，那他们做这个事情，哪怕他们知道你不参与，他们也想看看你做什么。最讨厌的是怎么样的基督徒，你晓得吗？从不信的人眼中看起来，好，你圣洁，你高贵啊，我们做的事情都叫做拜偶像，你看不上哦。然后呢，你就站在旁边，是吧？连瞧都不瞧我们一眼， 什么事也不帮忙。你想想看，这场仗打下来你是赢了还是输了？
嗯，对，
你仅以身免呐，人家没有逼你跟他一起下跪就是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应该想一想，你应该有你一套东西，主动出击，你老早就问一问人家，看谁能够带你去，你去了要干什么，你老早跟人家讲了啊，顺便声明我们基督徒是不拜的，但是我带着我孩子回来，哎，看看老奶奶的坟，跟他们讲讲老奶奶的事情啊，我带点花去，我去清扫清扫，而且这个事情让我来做，你们别做，你们就带我去就行了。
嗯，
哎，然后呢，哎呀，我真的是也很想念他，我在国外听了一些诗歌很好听，我们在那坐坐啊，放首诗歌，嗨，我知道他不在里边听我，可是这呢实在是我的心意啊，我可以这个借这个机会跟我的小孩多谈谈。你把你的计划，这套很好的计划讲给人家听，那到时候呢是人家来跟着你，不是你跟着人家。
哎，这个是好办法。
你要是什么事情都不想，老是怕人家议论我，然后到时候吞吞吐吐的扭扭捏捏的跟着别人去，大家都在那扫墓了上香了，你都不知道干什么。哎，这都是
傻事。就特别尴尬，对不对？
对嘛，你干嘛一定要搞到这个地步呢？人家如果要借着这种拜拜的机会请客，那你呀，哎呀，反正现在美金换人民币，美金换台币还可以，你提早另外请可不可以？
这倒也是，虽然贬值了不少，但是还可以。
对嘛，你不要到了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管他是不是拜拜呢，你说哎呦传福音真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不是你请客，是别人请你。
嗯嗯，
你要说什么话都看别人的脸色。
嗯，
对不对？你请别人就不一样，大家坐下来你就说，哎，这个今天很高兴大家赏脸啊，请大家来呢，哎，一方面是大家一方面好多年没见了，另外一方面呢，哎，我有些事情要和大家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和你们谈谈，但我现在已经信主了啊，你们在意不在意吃饭的时候呢，就是赏我张脸啊，跟着我一起做个谢饭祷告。
哎，这倒是一个办法。
不要这么害羞嘛。
嗯，
反守为攻，说完了你就低头就祷告就是了，管他要笑要哭，他要早点抹抹嘴就走，那是他的事情，但是至少你替自己搭了一个台子可以做见证。这些都是主赐给我们格外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做见证的，可是你一定不能够只守不攻，这样子就能够成就很多事情。而且你很快，你放心好了，这一次下来你肯定你在你们老家出了名了。
这倒也是。
真的。你干嘛的跟大家凑在一起的，让大家说你怎么不喝酒啊，你拼命要你喝的，你又不敢讲为什么不喝，因为你不喜欢喝，因为基督徒我们不喝酒。
嗯，
对吧，那时候都太晚了。
不是说这基督徒不喝酒吗？适当喝一点估计还可以吧。
那这类的问题我们就得回到圣经里面去了，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得很清楚啊，凡事我都可以做，但是我为了别人的缘故，为了福音的好处，我往往放下我的自由。他们如果认为基督徒是不该喝酒的，我为什么要在他面前喝酒呢？我不做是为了别人的缘故，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这是保罗说的。你说他这么崇高我做不到，他还不是要你去做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就在这种最小的事情上。当你成为一个福音见证的时候，你必须要明白自己应当怎样。我认识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
嗯，
啊，他从小到大他是不喝酒的，
嗯，
他也没喝过酒。到了学校毕业的时候呢，人家把他请去吃饭，说你连啤酒都没喝过，来喝一罐，喝一罐，
尝一尝。
对啊，他说尝一尝没关系啊，
嗯，
对不对？基督徒没什么不能吃不能喝的，但是你总要问问说为什么要吃，为什么要喝。
嗯，
第一，在这样的场合里，大家都知道你是基督徒，大家惯你啊，那是预备看好戏。那你自己呢，从来没喝过酒，所以一点点酒精浓度啊，就把他老兄给醉倒了。醉倒了，人家打电话来给我，要我去接他。
啊，还是你的朋友？
我的好朋友，好朋友，很好很好的一个弟兄。他真的是给人家骗了。
嗯。
他也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厉害。
啊，一杯啤酒把他醉倒了。
但是到后来人家到底灌了他多少我不知道了。
那也酒量太差了。
他根本没酒量，他从来没喝过这东西嘛。我进去了，他看了我笑眯眯，老朱要不要来一杯？ 你说我能说什么？把他嫁了就走。圣经说凡事都可做，当然不是犯罪的事情。吃吃喝喝这个入口的不污秽人，你晓得吧？
但是到喝醉酒了，总还是不对的。
你怎么样防止自己不喝醉？你尤其在一些不信的人，他们就是要灌你。你怎么样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要吃饭可以，要我去吃饭可以，一开头就讲明了，我现在是基督徒了，你们要我吃饭可以，谢谢，但是你要知道我是不喝酒的啊，请大家事先，咱们事先打个招呼，要是这个事情得罪大家，咱就不去了，这不就过去了吗？
差不多十年没见面，我的七八年没见面了，朋友，你这点面子也不给。
我给你面子，我去吃饭，你给我面子，你不要逼我喝酒，可以吗？先讲好再去嘛。你不要什么都不讲，一样的原则，你什么都不讲，到时候你吃闷亏，到时候你表现不好，到时候人家看不懂你，到时候你得罪朋友，你福音也传不出去，那你怪谁啊？怪自己，行事没有智慧。我们好像在光明中行啊，我们从来不藏什么事情的啊，就说嘛，就做嘛，没怎么样的。与这些事情相连的啊，其实是一个什么问题，你晓得吧？
什么问题？
哎，婚姻问题。
哎，我们今天还讲婚姻问题，我想时间不够了吧？
可以开个头啊，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些难处？因为你会发现呢、啊，越是跟你有关系的人，这方面的冲突就越尖锐。
哦，那肯定的，因为如果是路上行走的牧师呢，根本不在乎你，
对嘛？
或者说根本不会跟你在一起祭祖啊，跟你在一起同桌吃饭啊，这种机会很少。
对。
对。
你和你的妻子，或者你和你的丈夫，啊，这是第一个会发生冲突的对象。接下来就是他的家人、他的亲戚、他的朋友，这是没完没了的。但是我们今天在国内，在婚姻的问题上碰见一个很大的难处。这个难处，尤其最近几年呢，是越演越烈，那就是姐妹多，弟兄少。
哎，我知道，所以在家里啊。姐妹是基督徒、丈夫不是基督徒，对不对？
他不但是如此，他们在单身找对象的时候，尤其近几年这个趋势很强烈
啊。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他们找不到对象，姐妹找不到信主的对象，你叫他怎么办？
那还是要找的。
那国内最流行的一个教导就是把一句圣经拿出来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所以你
不能够嫁给信主的。那么这些姐妹
就没办法
找男朋友了。
他从开始找男朋友的时候，他就得瞒着教会，他觉得理很亏、不好意思。可是自己呢，年纪也大了，事又当行，你说怎么办呢？我难道不愿意嫁个主内的弟兄吗？我愿意，可是教会里面根本没弟兄啊，怎么办？对不对？然后我就去交交朋友试试看吧。可是很多的姐妹对圣经的知识的根基不够强，他不晓得当夏娃啊受咒诅的时候，他那个咒诅叫做你必恋慕，你必慕恋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啊，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啊，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很多姐妹对这句话没有一个深刻的体会，等她有体会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个话也是听起来不像是咒诅一样的。
你是个男人，你不吃亏，你当然不觉得他是个咒诅。神把他摆成咒诅，你最好相信他是个咒诅。
这样的。
什么叫做咒诅呢？就是说这个男人跟女人是非常不一样的。无论他信主没有，他在肉身里面还是个男人，在肉身里面还是个女人啊。这个肉体是拿人很有办法的。这个肉体有一定的取向，有一定的倾向啊，那个东西叫做咒诅。女人有一个咒诅，这个咒诅是什么呢？她一旦把她的感情放出去之后，她就收不回来了。哎呀，这很麻烦。男人就借着这个对他的恋慕啊，这个你拿自己没办法的这个情感呢 啊来控制你，来管一下你。男人不一样啊，男人最喜欢讲的话呢就是说啊，我虽然从前有这个人，我虽然他不会告诉你我将来还有那个人，可是我现在爱的就是你，我专心爱的就是你。你听
所以你讲明白，那就男人容易沾花惹草，对不对？
他不只是沾花惹草啊，他对你呢没有那种恋慕，你没办法用 这个恋慕来掌握他，来控制他。而且你今天不跟我好了吗？我告诉你，我回家照样睡觉，明天转个身我再交个女朋友。
哎，还到处宣扬，觉得特别有征服感，对不对？
对啊。哎，中国的社会正好又是阳盛阴衰，跟教会里的阴盛阳衰是反过来的。
嗯嗯，
他才不管你。所以很多的姐妹呢，不断是还没有结婚以前就已经被骗失身了，然后感情上是遍体鳞伤，到最后没有办法就只有嫁给他。同时呢，在教会里又很没面子，因为早就说了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个，我只是想去试试，谁知道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那你说怎么办呢？我现在抽身的话岂不是更糟糕吗？我就将错就错就下去了。那这一下去，首先你已经是怎么讲啊，人家把你完全看扁。你不要以为你的爱能够让他更信主，你对他献身能够让他更信主，不，他老早就算定了啊！我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比你的上帝大，我就是你的上帝，你看吧，是不是？我怎么欺负你，叫你嫁给我你还是嫁给我了。结婚以前都这样，结婚以后啊，你休想推动他半步。
对，这倒也是。
不但如此，你会发现他结婚以前对你很献殷勤啊，结婚以后简直就像变了个人，而且他和你这个婆家大家是联手起来对付你，我看你要怎么办。
这有句话叫做从奴隶到将军嘛，男人在婚前跟婚后这个地位变化就是从奴隶到将军。
圣经上有一个很清楚的例子讲到这件事情，虽然记载的很短，但是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这个大卫的儿子。
嗯嗯，
其实大卫有个女儿，这个女儿长得很漂亮，因为大卫有好几个妻子，那他有一个儿子呢，就非常喜欢这个女儿，昼思夜想啊。这时候他的朋友就给他出了个主意，你装病，我呢去想办法叫这个你这个妹妹啦送东西给你吃，然后你趁着无人呢你就玷污她。
嗯嗯，
结果大卫这个儿子果然就这样做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女子一直哀求他，求他不要这样做，他不听。可是他做完了之后啊，圣经是这么写的，随后暗论就是他的哥哥啊，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他玛就是大卫的女儿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但是暗论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他一出去你就关门上栓。那是他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论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关门上栓。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一边行走一边哭喊。很不幸啊，这个一边行走一边哭喊，就是今天许许多多教会中姐妹心情的写照。为什么这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发生了被记在圣经里，就是给你看的，让你知道一个犯了罪的男人，一个亚当的后裔，他拿自己的肉身是多么没办法，他无从掌握的。
嗯，对。
你不要以为他今天喜欢你，他恋慕你，就像你恋慕他一样，是死心塌地的。男人不在这个咒诅里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恨你的心可以比先前他爱你的心更甚，因为罪在他身上的势力是这样子彰显的，在你的身上就反过来了。你明明知道他不对他不好，可是你一旦把你的感情放出去了，你仍然恋慕他，他就借这个东西来管辖你。那你更不要傻，你说我还没嫁给他，他不是我的丈夫，所以这个情况不存在。你要知道从前没有自由恋爱的，你不会有任何的机会把你的情感放在一个男人身上放到这种程度。不是在乎说法令上法律上你们两个结婚了没有，而是一旦有这个感情在你们中间，你所放出去的就收不回来，你必然会发现那个恋慕像个咒诅一样，你拿自己没办法了。所以这是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明白，你如果不明白啊，一旦失足掉到这样的感情陷阱里面，你是出不来的。这一步错你就一辈子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你后悔。
蒙哥这样一宣扬，就搞得几年轻的姐妹好像觉得这男人都多么可怕一样的。
你必须要知道男人是可怕的，
是最可怕的动物，
这个事情在圣经里。没错，咱们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谈啊。
那我们下次可以接着谈，
但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解决之道提出来。今天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婚姻问题，这个婚姻问题造成他们 嫁进婆家之后呢，要受了很多的欺负，尤其在信仰啊、祭祖啊这些事情上，她只有一寸一寸的让下去，又让得很不甘心。解决之道在哪里？你可能听起来像远水救不了近火，其实不然啊，这个事情肯定是有效的。第一是传福音，第二是建立教会。
这是听起来是有点远了点。
一点都不远了。白建，从有人跟你传福音到你信主多久？
让我想想看，我到美国来之后就有人给我传福音。
你信主呢？
信主估计3年时间吧。
从听福音到受洗多久？
也就3年时间吧。
是啊，
差不多。
那美国的生活啊工作都是蛮忙的。
嗯嗯。
偶尔去一次聚会。如果你花2年的时间，3年的时间，好好的向你周围所有的弟兄传福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这样做，你知道他会有什么结果吗？
那就是传福音、建教会跟谈恋爱一起做了。
不是一起做，有先后。第一个秩序是传福音，传福音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
嗯，
不是说要借传福音来钓金龟婿，你要把它讲得这么难听呢，我也不反对。
但同时做也没什么特别的不好，也没什么不好，对不对？
哎，我不太愿意把它做成一个同时，我只是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藏在这件事情背后。
哎，蒙哥的高明啊，这好多姐妹可能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点。
你干嘛在这发愁？你们为什么不发起一个传福音运动？你重要的就是不要一个一个姐妹跟一个一个弟兄传，2、3个姐妹抓着这个弟兄进来，抓着那个弟兄进来，很厉害的。
哎，特别对那些未婚的年轻男人，对不对？特别要关注他们。
但是我们这样讨论这个话题，如果有人要误会或者扭曲我们所在说的，那也就由他去了。尤其教会里面年长的已经成了家的弟兄姐妹，你怎么帮助着改善这个情况？你好好的去传福音啊。你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是无论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少的，都是你传福音的对象。但是同年纪的姐妹要出去做这个事情是有些讲究的，你不要让他对你太注意，你也不要去对人家有太多的注意。为了防止撒旦我们的情欲在里面做工，你就几个人结伴了。
对，
你记不记得你们在威口的时候，那个最早请你们来聚会的那个弟兄啊，他现在还在那里啊。他怎么信主的呢？他就是我们同工在奥斯汀的时候，2个姐妹去他家宿舍敲门，他们都很出了名的说，哎，你知道吗？我们这里很奇怪，有2个女孩子会来我们男生宿舍敲门。
他现在记得，后来其中一个成为他的太太了，对不对？
他是在团契里面就认识了他的太太，但是去敲门是2个比较年长的姐妹，已婚的姐妹去做的。你教会要是努力传福音，其实你知道吗？早年的时候在北美是其实是阳盛阴衰，女孩子不信的
啊，真的？
对，
跟国内正好相反。
这个相反的原因我们等一下再说了。其实很多很多的男孩子、男学生是对真理是有兴趣的，只是你没给他下台阶。
对，可能。从男的角度来看，可能对真理的兴趣，探究那种最后的那种东西的兴趣，比姐妹的兴趣
要深一点。
对
对，只是说呢，因为他进了学校之后，那个狐群狗党把他包围起来啊，
嗯，
他就完全听不见山那一边福音的声音。
对，
那这个传福音报好信的妇女成了大群，你有没有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诀窍就是说，妇女传福音要一群一群的出去传。
我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啊，但确实有点意思。
第三小叔说的嘛，我告诉你，3个女孩和你差不多年纪的，在路上抓住你，请你来，你肯定不好意思。
对。
你也不好意思欺负她。
嗯嗯，那
肯定。对不对？我们3个姐妹一起出去，啊，把今年的新生啊，或者是有机会把我们的同学，就一个一个把她请到聚会里面来。你这件事情努力去做嘛，本来就是应该这样传的。信主的弟兄尤其要在这件事情上加油。你不要人家进来了，你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
对。
那你叫人家来聚会干什么？你总得好好的预备自己。其实我们为什么办世外桃源，或者说我们世外桃源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节目放在网站上，让中国的同胞可以听得见？那不是我们认为自己有些什么好东西，而是我们希望给大家立一个榜样。就是呢，你没念过神学院啊，你没什么学问，你也没什么恩赐，没什么口才，只要好好读圣经啊，圣经里面的宝藏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那当然。
因为查经可以跟做世外桃源节目，可以跟听世外桃源一样，很好玩的，很有意思的。
至少听了这期节目，估计可以帮助那个年轻的姐妹啊找男朋友，对不对？
我都不愿意这样讲了，人家来读神的话才会得救。 你一来让他去找男朋友交女朋友当然很分心，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可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在神家里面办。
对呀、
啊，对不对？你得把人带到神家里边来，这是我们的职分。人进来，他对神的话语发生兴趣，他开始成长，那主的意思会慢慢在你们中间显明。现在
确实是个好主意，我想越想越觉得是个好主意。
对，而且这个时间你不要以为它很长，远水救不了近火，它非常快的。
嗯，对，
你只要大家研习预备好了，唱诗歌，读圣经，邀请大家在一起。现在我前面已经说过，国内有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你要是有一群很好的弟兄姐妹，这些人肯定让他觉得说，哦，跟我在外面的朋友不一样，他们唱的诗歌很感动我，他们在一起很亲切，他就愿意来了嘛。你根本不去做这个事情，你要怎么办？
对，
对不对？我们光在跟大家讲说，哎，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你完全不解决问题，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说，当人家进到教会来，进到查经班来的时候，很多弟兄待不下去。这里边有个原因呢、啊，哎，这个咱们今天节目不管剩下几分钟呢，我还是要把它开始点出来。
哎，先把它讲完了，我们下一次可以再
对了
展开，对不对？
这白坚，你在美国做过多少事情呢？你在美国的公司里面上过班没有？
哎，上过班。
上过班，上了多久的班呢？
上过正式上班，估计也就那么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你的直属的上司是男人是女人？
直属上司是，哎，感谢主是个男人。
你为什么要加上感谢主三个字？
那如果是个女上司的话，我会非常的别扭，你知道吗？
哎呀，很多中国的姐妹啊，很爱主，在教会里面很服侍，可是她就是不明白圣经为什么有这样一条规矩，我不许女人辖管男人。我告诉你，女人辖管教会，教会里面姐妹味儿啊，或者说女人气、脂粉气太浓了之后啊，弟兄根本进不来。
你的意思就是不光光是这是我的个人心理感受，而且这个是圣经上有根据的，对不对？
那当然是这样啊。
嗯，我老是觉得自己大男子主义的原因呢，因为不想让女人管我们，这多难过。
连你信主了，你对这种事情都这么敏感。
嗯嗯。
你想想看，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刚刚进到大学或者刚从大学毕业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你给他什么样的原因，要他跑到教会来听一群啊，对不起啊，讲得很不好听，听一群娘娘们教训他。
嗯嗯。
你想他为什么要来？因为这个教会没有按照圣经的规矩建立起来，所以弟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嗯，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弄到这么严重，到今天反而弟兄不到教会来，这个情况其实不是一个正常情况的。
哎，现在问题是我感觉好像都没什么解决之道，特别在国内这种情况下，好像现在都是
解决之道还是
多，弟兄越来越少。
解决之道还是我刚才讲，第一，你要好好的去传福音，积极的去传福音；第二，你必须按着圣经建教会，你必须在教会里面，弟兄该做的事情，姐妹该做的事情，给他分得清清楚楚。这问题解放以前没有的，
嗯，
向来在很多的弟兄起来服侍，因为他能够感觉到他有榜样可以学。我知道说，哦，一个爱主的弟兄是怎么样，一个爱主的家庭是怎么样，一个能够传神信息的传道人怎么样，我看了之后我可以去学啊。
嗯嗯，
你怎么样叫一个大男人，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教会里面看见说，哦，爱主的姐妹是这样，讲道的是姐妹，祷告的是姐妹，带头的是姐妹，扫地的也是姐妹。
对，
对不对？我在教会里面干什么，我应该怎么做，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讲话的态度，通通和我不一样。
嗯，对，男人跟女人区别还是很大的。
你要我娶一个像讲台上讲的这么厉害的那个姐妹做太太，讨她做老婆，免谈啊。可是女人对这个事情是一无所知，女人对这个事情是最不敏感的。
好，那肯定在家里你要看看，很少说做先生叫太太要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当然
对啊，
做太太都是忍不住叫先生怎么办怎么办。
对，然后做太太一讲话，
对对，
先生就生气，这太太就不明白，哎，我跟你讲你为什么火气这么大呢？
那当然，我每次买菜回来我太太都要啰嗦两句，你看看，我说下次你去买了，我不买。
对呀、啊，他不知道这个男人对他态度有这么大的反弹是因为我们受不了女人的一些事情。 我们受不了女人啰嗦我们，这有一部分当然是我们自己的肉体，对不 对？我们自己没有学习，我们自己不够谦卑，可是那就是说的重一点，那也不过就是 50% 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神造我们的时候，他不是要亚当来帮助夏娃，而是要夏娃来帮助亚当。你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正正常常的弟兄服侍教会，管辖教会，喂养羊群，教导神的话，你没有这样的东西，你没有这样一个照着神的话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基本架构在那里啊，你教会里面肯定就是不断的阴盛阳衰下去。这一件事情就会带进一大堆的家庭问题，信仰的冲突，在很多事情上让我们无所适从。这件事情的恶性循环就是愿意听福音的弟兄越来越少，信主的弟兄越来越少，服侍的弟兄越来越少。
嗯，
那你说釜底抽薪的办法是什么？我们需要有一批有见识的弟兄，真真正正愿意也敢照着圣经的榜样，以神的话作为根基啊，不要去听任何人，包括蒙哥啊，任何人这种一套一套的东西，你自己好好的、
啊、最多只能作为参考的，蒙哥的话也可以作为参考。
对，你好好的按着主给你的带领，你和你几个同工或者和你的妻子重新建立起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重新带起一群传福音的门徒，那这样你会发现别的教会姐妹找不到对象，你们教会啊，哎，弟兄找不到对象，别的教会
也不也是个问题吗？那么我知道解决之道再去传福音，对不对？
对嘛？至少你们遇见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机会非常非常的少啊。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可是它需要很强的毅力和勇气，你也需要胆识，你也需要从主来的托付，你得有信心。
不过从蒙哥这样一讲呢，实际上时间也不长，花的精力也不未必比你去找个男朋友的精力更多。因为
不会，
正常相处男女之间要有一定的感情，或者到相爱到互相了解，要两到三年时间，对不对？
没错，而且你单枪匹马，你到他们的阵营里面去，想要再把他从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中间拉出来，再进到你们这个姐妹脂粉气很浓的教会里面去，我觉得你
很难，那是很难。
为什么不反过来做的？所以你如果是姐妹，我劝你和几个姐妹啊，你们开始一个查经。如果你们中间没有弟兄的话，如果你们中间有弟兄啊，让弟兄带查经，好好跟他们谈这个事情，鼓励他们，他们肯定讲不好的，讲不好你给他留面子啊，叫他好好的进修，叫他听世外桃源也可以。总之鼓励从开头到结尾通通是让弟兄来做，慢慢他们就起来了。你呢，做姐妹的越少说话越好，你们可以成群结队的去请人，成群结队的去烧饭，去买菜，去唱歌，去弹琴，带孩子，随便你要干什么，只要你愿意做，主的心其实比我们还迫切，你会发现主丰丰富富的同在，也许几个月之间整个局面都改过来。
对
啊，可是你一定要有这个见识，你不要对弟兄不放心，看那个不顺眼，是不是、啊、上台讲话畏畏缩缩，你知道他为什么畏畏缩缩？因为你在底下听啊。他完全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对不对？他说不定还是你带信主的，你一定要有这个见识，要知道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你要把这个弟兄完完全全交在主的手上，并不需要你的帮忙，圣经没有任何这样的例子。好吧，白剑，谢谢你今天和我在节目里面这个开破气泡，那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下周我们再回到节目里来继续讨论。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